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星期二的节目，今天呢是2月25号的节目了。在今天呢，嘉妍呢特别呢有一个感动，跟大家先用这一段经文来开始今天的节目。经文呢是记载在腓立比书4:8当中，保罗提醒我们，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情你们都要思念。是的，我们的空中辅导节目呢，一直呢都是很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分享、教导，还有呢在这个电话连线当中跟听众朋友的互动里面呢，鼓励你们，就是好像保罗这一句经文的提醒，所有呢这个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这个公义的、清洁的，我们都要思念。嘉妍觉得我们空中辅导的教导呢，绝对内容呢都是跟这一段经文当中这些品行是很有关系的，所以希望在你们忙碌的生活当中，可以呢选择我们这些美好的东西来学习。好的，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收听听众朋友们的需要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李姊妹。
喂，你好，亲爱的老师，你好。
嗨，你好，我是黄老师，高兴跟你
联系。老黄老师好。
嗯，你好，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是的。
嗯，那你听过我们的节目的？
听过了。
哦，好啊，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跟我们分享啊？
我今天，我的孙女今年上高二，她一弄就不想去上学。
嗯、哦。不愿意上学呀、啊？
对，今年是高二。
但是之前有这个问题吗？
以前还没有这个问题，上高一还行，就到这个高二，他就很逃避上学，把那个在这个学习上面嘛，他好像对老师可能对他可能有很大的不关心吧，反正我就顾及方面吧，反正现在就是孩子学习一弄就不去，逃避上学。就是高二。
您说他对老师有一些就是反感吗？
肯定是的，肯定是的。他要是对老师没有反感，他就愿意去上学了。
哦，但是你的孙女她在学校的生活是一直没有问题，突然间从高一升高二的时候就不想上学了。
对，
你知道跟老师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具体情况他也不说，可能学习上面也是连不上。
哦，可能是他读书成绩老师有不满意，对吗？
肯定。
我想问一下，姊妹，你的家庭状况，你的孙女是你照顾的吗？
我的孙女不是我照顾的，是她妈照顾的。
那他们跟你一起住吗？
不在一起住。
哦，但是你担心孙女是你的孙女她有跟你说她的问题，还是？
不 不说不说，
没有说的哦，只是你自己看到，嗯，嗯你就担心，
哎、对，
哦，
对，
嗯，那因为哈，姊妹，青少年啊，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不像上学呢，它背后有很多原因哈，我们必须要多了解他整个生活现在面对的困难在哪里，所以这一部分哈，你今天希望说我们找到你孙女儿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呢啊，我们必须要先从，因为你跟他不同住，那也现在有点就是说只是你担心他，那你怎么可以帮助你的孙女呢？你就是要先问一下孙女儿为什么她不想上学咯，对不对呀？
对呀、啊、我问她，我说你为什么不想去上学、她说很多的事情可能还是学不进去
啊、哦、她有跟你说的，嗯
嗯，
对，
她就不想去。
那你有问她不想上学、哎、那她想做什么吗？
在家睡觉呗。
不可以每一天在家睡觉吧，起码就是说有没有其他事想做啊，除了上课睡觉有没有其他事情想做，意思是他怎么办，不上学不读书，那他要做什么？
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嗯，这个情况持续了多久啊？
持续就是在今年就是一个月吧。
哦，一个月。
嗯、
一个月在家不上课、
哎、
他妈妈怎么样？
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能去一两三次。
哦、
或者礼拜四不想去，礼拜一不想去，或者下下再就该为他祷告啊，我就迫切为他祷告、
哦、
我就把这个事情我就跟上帝说、
哦、
或者他感化的再慢慢把他送去。
哦，他不想上课，他的妈妈跟爸爸有什么反应啊，或者他们也容许他不上课？
他妈也管，他妈管不了他，他妈有一会打他，跟他妈对打，他妈打不过他。
他还打
他呀。父母也把孩子学习好。
但是高二的孩子还打吗？
那他妈有一会打他，在这个今年都那个在头不到一个月之前嘛，他妈就说为什么你不去上学，我就不去上。他妈就想去拽他，拽他，他就是出去找他妈妈。后来他爷爷就上去了，他爷爷上去说：“你干什么啊？你妈管你是不对吗？你打你妈妈吗？”
嗯，是啊，我们不能打孩子了，因为他不是小孩了，所以你要跟，其实你要跟他的妈妈讲，请他不要用打的方法来跟青少年沟通啊。嗯。哎，
他妈妈、
这个嗯、
他妈跟他爸关系也不好，两个人关系也不好。
嗯，对。
就是他爸爸跟他妈也是家庭也非常的，两个人过得两个人不非常的说爱吧，管理着两个人啊，我的儿子吧，非常在外边也是非常的不好，我也说不明白这一问题。他两个人之间是离婚了。
嗯。
是一个我的二媳妇带这个孩子，带两个孩子。
嗯嗯嗯。所以孩子不上课啊，我们说除了是学习成绩的问题哈，其实是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可能是他在交朋友上有困难，我不知道他在学校有没有一些比较友好的同学呀，这个也要了解的哦。他家庭状况刚刚你说了，哎呀，原来父母又打又骂的、
嗯、
然后又不相爱的，那孩子当然就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嗯、因为家庭也没有一个可以支持他的一个地方，他除了睡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引导，没有人跟他说其实你的未来方向应该怎么样的呢，对吗？我觉得哈，姊妹，你的孙女现在你可以，首先哈，你站在一个作为，你是她的外婆吗？还是她的奶奶？
奶奶
啊、哦，
奶奶，嗯，
你作为她的奶奶，站在她一个奶奶的角度，如果她愿意跟你多谈呢，你是可以跟她多了解她心里想的一些，比如她的感受啊。 他的心情啊，他的想法，同时间呢，奶奶你就要给他多一点点的鼓励咯。好，因为他的家人不能给他鼓励的时候，你也许是那个可以给他鼓励的人。因为我们说，如果他的父母都不能给他鼓励，那谁可以给他鼓励？他跟老师的这个又不好，感情又不好，对吧？孩子需要有一些身边我们叫做支持他的人，支持系统，对不对？那你作为他的奶奶，你可以怎么支持他呢？
我不就是刚才跟你说，我就想找你们一块在主内之门的，能为他能一个做一个能带到啊，能求神来改变他。我也不住的为这个孩子来沟通，我也问他，我都说爷爷奶奶那么在小时候不光风雨无阻都去送你，你要你学习好，你爷爷非常的高兴。我说你奶奶也高兴。我说你要是从来在这个经济上面都是我供应你。我说你有点听话，你上学有什么行动，有什么行动的话呢，你跟奶奶说一说，跟爷爷也可以说说。
对，
他不说你问他，他就不说。
对呀，这个时候这个年纪的小孩他不会那么容易打开心中的这个门的，就算是一些我们说跟他比较亲近的比如老师，他们都需要找到方法才可以打开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多谈。我觉得现在呢姊妹啊，因为你跟他是你是奶奶，他是孙女嘛，你可以做的部分就是好像你刚刚说的，你持续关心哦。但是呢你不要期望他可以一下子就会打开他的心跟你说很多很多很多，除非他觉得他愿意啊。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呢，他不像小的时候呢，现在这个年代的孩子更复杂了啊。这个呢可能姊妹你自己都要知道的，对吗？现在的社会有太多的事情，跟我们以前的那一代也不同了。所以反而呢，我觉得哈，你可以在这个家庭的当中，你作为他的守望，好像刚刚说你讲的对呀，你跟我们谈，然后我们就一起的用祷告守望之余，你要在你的孙女她可以跟他谈话对话的时候，你就给他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他可以找你来谈的，你愿意听。那首先他知道有你们，你不会打他也不会骂他，对不对？首先他会知道他可以找你们。他不愿上课这一块呢，因为你跟他不同住，那就比较困难的啊。那个你不能一下子就帮他解决了，因为那个呢跟他同住的家人呢，这个就是要他们要了解，要帮助他，他才会有一个动力再回到学校当中。所以你作为奶奶，你可以做的这部分其实不多。我是建议姊妹呢，你先跟你的孙女做一个我们叫做给她知道你在旁边就好了。因为你做了，就是你不能帮助她这一边的，因为上课学习这个是她自己的责任，你同意吗？
知道。
对呀。奶奶也不能带他上课，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只可以做的就是，让他知道有什么困难嘛，奶奶愿意听。比如他学习上是遇上困难，哪一些困难他可以多讲一点呢？也许他多讲呢，奶奶可以帮他想想办法，怎么克服，大家一起来想一个办法。但是当然希望他可以的话，就尽量就把那个高中完成，尽量。因为毕竟你也跟他说现实的就说如果你高中没有完成，你出来工作也比较困难，找到适合的工作。因为现在哈，这个社会啊，你也给他看到一个现象，就是， 你都要，如果你要自力更生，你不想靠你的家人，那你自己也要努力学一门手艺。我们说你不喜欢上课不读书，那你可以找找看有什么你想要发展的。有一些人他喜欢，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我不知道，可能喜欢画画，可能喜欢化妆，可能喜欢运动啊，有一些他是比较喜欢的兴趣，要不这个方向他可以多找找看，找这些东西学呢。啊，这个呢你也可以给他一些方向想一下。其实不单单去就是要读书，但是最起码把这个高中完成以后，他可以不继续，如果他不喜欢学习，他就去学其他的东西，主要就是要维生的，可以以后自力更生的，对不对？
对，
对呀，对呀，
嗯，
因为他没有人跟他谈这个呢，他就会跟你说我就睡觉咯，对不对？没有人跟他谈过这些人生规划呀，他不知道的，他当然不懂怎么回答你。那你就跟他说，嗯，其实对学习这个年代也有很多方法，要不要就自己找找看有什么兴趣？你觉得呢？他有什么兴趣啊？
你好，冯老师，因为我跟他也说过了，我说琳琳，我说你把这个高中嘛，我们能拿出高中毕业证，因为无论到哪里，可能你就学个理发师，我也可能就学个美容
啊，对，
学个就很多的工作，不同的环境，因为我们可能说具有一个高中毕业证，无论你上哪去，肯定需要有你什么你这么学的呀？我虽然我大专没有，大学没有，我有高中毕业。我说你往哪里能把高中这个毕业证能拿出来？但是高中毕业拿出来日后，也就等于一个小学毕业。
嗯，
我跟他说的。
对。
后来他就说啊，好，知道了。
啊。
很多的事情反正的。
嗯。
我也跟他有时候他要高兴的时候吧，他要朝我要钱呢、啊。我就跟他就转那个钱给他，我就在这个经济上面，我从来没缺乏的孩子，你知道吧？吃东西拿东西都可能都是我供应，我就跟他聊聊聊，他有什么事情，他就到这个学期上面嘛，他就不爱学。
嗯嗯，那好啊，姊妹啊，既然你都跟他谈过了，那就
谈过了，
对呀、啊，那其实。就是给他自己想吧，因为这个方面哈，要不要读书，他的这个是他自己的责任了哦。作为奶奶哈、啊，你要做的也真的是只可以为他祷告。如果说他要有其他的想要跟你沟通啊，多讲的时候，那你就打开这个欢迎的门，让他跟你多谈咯。当然如果牵涉到比如他想要你打钱啊什么的，那就先不要给哈，你要先跟他说，那奶奶先了解一下你为什么要啊，就不要那么快满足他，你要让这个年轻人知道，嗯，他自己的事自己负责，对不对呀、
啊？啊、哦，感谢神嘛，也求主来帮助给我力量。
嗯，对呀、啊，
我因为我在这个经济的这条路上，我也非常的软弱。
嗯，
哎呀，我也求主来看见我。
这个不容易，嗯、因为对。
我两个儿子，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在小时候，我就放在给他奶奶看，我就这边打工。
哦。
打工就一直孩子对我的两个儿子也没得到母爱。啊、我的儿子非常呀，在这个母亲上面没有责任，非常恨我、
嗯。
我跟我的儿子没有沟通。
那姊妹自己在这方面，你就要对，就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持续的祷告，希望你跟你自己的孩子的关系也要有好转。嗯，这个家庭呢，才可以有看到一些好的方向。可以朝这个好的方向去。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你的问题，我们会持续为孙子来祷告的。谢谢姊妹哈，我们今天先跟你谈到这里了啊。嗯，好，谢谢。嗯，好，谢谢你的电话。
谢谢。
当你疼痛无力难过， 来抚慰你。
你听，你听主的声音，我耶和华是依据你的。
当你绝望无助软弱，主必照应许恩待你。
你听，你听主的声音，困苦穷乏人神必不离弃。
主耶稣爱你，甘愿舍己，释迦宝血将你我罪洁净。
主耶稣爱你，赐救赎厚恩，我能与主同死同复活。
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彼此相爱正是主的命令。
主耶稣爱你，跟他交忠心。你就得着永恒的生舍己，释迦宝血将你我最接近。主耶稣爱你，赐救赎厚恩，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此相爱正是主的命令。主耶稣爱你，跟他交忠心，你就得着永恒的生命，你就得着永恒的生命。
你好，谢姊妹。
黄老师你好啊，感谢你，感谢你。上次，我跟你，我们两个为了为损你，跟你两个沟通，那个信息就是跟你沟通的，打到现在信息反馈回来，我挺到你们的，挺到你们帮助，您帮助的言语，而且，我挺你那个信息反馈，我挺到了。感谢你们的信，诚信吧和关心， 再一个也谢谢你能为孩子为父亲你带祷。现在孩子的情况呢，现在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嗯，
黄老师你听着了？
有听到。嗯，对，你说、
哦、听到啊。
他现在他改变，
对，孩子现在还是情况还是没多大的转变。与亲戚朋友这个关系没有改善，还在自闭着，跟外界不接触，不怎么来往。
嗯，
现在好歹呢，就是唯一一个能那的好的地方，现在和我的微信又建立起来了。我的微信拉黑他，又帮他又重建起来了，有联系了。但是他的联系的目的就是要我为他给他传递消息，有时候问他妈要钱呀、让他妈给他打扫卫生。他离他妈住得很近，我离他远，而且我年龄大，有的时候我不能给他搞。他觉得有时候他让他妈去给打扫打扫卫生，添置一些东西，你让他妈去给他买送送。但是他可以进他的房间，但是他们还是不沟通。他每一次给他打扫卫生到他房间那些他睡，他自己就在睡觉，他呢就自己把事情做完了以后他就回来了，两个人就是根本就是肢体上言语上没有任何的沟通。他妈呢也被他搞得也搞伤了，他怕他，因为他家里就他两个，人家两个在呀、他没有人到时候能够帮助他，万一他女儿要那起来，他怕他攻击他。那我那个女，他那个我那个孙女又高又壮，他妈又矮又小，他因为他经常的伤害他，他给他搞怕的了。他也不敢跟他怎么打招呼，就把他事情干完了以后他就走了。他也不讲你接触他的肢体，你到他跟前摸摸他抱抱他，他不敢，这种情况。所以这样老是这样讲斥责没有办法。再一个呢，跟黄老师反映一下，他现在问题就是有一个最让我们头痛的就是要钱，他总是死着大开口，几千上万的要，就这样。从四月份到四月份这两个月，除了他妈妈每个月给他3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另外又给他打了有8000去了，8000块钱。我问他要钱干什么，他也不讲。他要的还多呢，我就给他打了几小部分给他。但问他要钱干什么，他也不讲也不回答。但是你不给他呢，我就说我不理他，我讲不给他，你不能这样惯着他也不行。不给他呢，他就讲你也不给我喝药自杀。他这样一要挟，搞了以后我们心肠又搞软了，真怕他做傻事。所以有时候你只能听那他的，只能顺着他，你怎么办呢？讲，啊，这种状况，老是不改变，老是没改变，我们也没办法。我现在真是无能无力了。而且跟他妈上一次把你们的电话给他了，跟他妈妈也讲了，跟我家也讲了，就是叫你寻求你们的帮助。他们大概没给你们打这个电话吧？
王
老师
应该还没有打吧？就一直
都是他没有打电话。他的妈妈性格也有点固执，他女儿老这种状况，他好像没有这个信心，觉得可能这很好像是帮不了他什么。我就介绍你们这个几个人，就都是都好像基本上都几个都是生的儿女啊，都是诚心诚意的可以帮助你，而且有很多这方面都从这方面都由于你们的帮助都走出来了。但是他到现在还可能还没给你们通过话。我想我再等你来的时候我再跟他讲讲看看，让他，因为你们讲了解铃还得系铃人，对吧？那必须要他妈妈来出面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那作为奶奶长辈都是代沟的，我没办法帮助他。现在就是想想方老师，你得给我们出的主意怎么办呢？这个
姊妹啊，听到你的苦心哈。对呀、对于这个孙女，您都真的是已经，尽了很大的力了。真的是过去也一直谢谢你，真的是很努力，你也有听我们给你的一些的建议哈。所以到今天呢，我觉得 姊妹你要做的都在你的范围当中，你已经做到很满意，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已经做比你要做的其实更多了。至于呢这个孙女哈，我们起码看到她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她没有把你的微信拉黑，完全不理你，只是她现在她有问题的时候才会找你，主要还是问你要打钱哦。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希望一直就是问你打钱才找你吧，不过起码他没有把你完全的断绝关系啊。首先我们看到有这一点好的，但是说这个呢打不打钱呢，那这个你就要自己来考量了，姊妹。因为经济上的辅助啊，当然我们说长辈给孙子经济辅助呢，一般来说就是一种爱心表达啊，在健康家庭当中，好像你发红包啊，就是让你的孙子啊，他们就好像有一种我们说是爱心的一种的互动嘛，对吗？你发红包给孙子也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所以呢，你要不要给呢？这个你要自己来考量了。至于给多少，你自己要考量你的经济能力有多少。但是我们不鼓励你，好像说你一打给他8000块这么多。我觉得你可以每一个月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给他，就是好像一种心意。但是呢，你还要带来辅助的条件，你每一次给他可能是100、200比较小的啊，你自己考量。不要太多，不要太多。你只是跟他说，这是奶奶，想要，给你的一点点，就是支持，不过呢，你下一次的打钱的话，请你要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希望他拿到这个钱呢，请他，可能你不要就是用手机发钱吧，可能现在太方便了，要不你可以，去也是要面对面的跟他见面，你才给他这个红包。啊，我们说要面对面才可以真正有关系嘛。那你要跟他问他，奶奶有一些钱包，我可以给你的，不过就是我的小心意，不多，那是奶奶想见你，这个是更重要的，你要多表达给他知道，其实呢，我跟你的关系呢，要超过只是给钱，其实奶奶是希望跟你有交流。那我跟你可以见一个面，稍后呢，这个红包我可以见面交给你。但是你也要多跟你的孙女讲清楚，因为奶奶也年纪大了，我可以给的不多，但是因为我关心你，所以我可以给的，我就表达心意嘛。但是你也要让你的孙女知道呢，其实你也有你的。这个你自己的一些问题就不能一直让他觉得说我要你们给的我要立刻有，对不对？如果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他一开口你们就满足他，一开口你就满足他，那这个就变成好像什么呢，我们说坦白一点讲哈，你在喂养一只怪物一样，就是说你把它养大了。其实这个我们要把这种养活他的方法，因为是错误的方式改变，变成就是我跟你是家人呢，不是只有讲钱的，所以我当然是很乐意来，对啊，就是要祝福你生活，但是我请你跟我见面，我想跟你看到你，我要跟你有面对面。那如果他又威胁你了，那你在讲的也是一种我希望姊妹可以学会这个方式吧。他要用这些威胁呢，你反而就是要我们说是用温柔的话来，好像耶稣讲的我们把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把什么呢，他越要说一些伤害你的话，你就越要把你自己希望给他讲清楚的，你关心他，你知道他现在讲这些话不是真心的，我现在跟你 跟你讲的就是，虽然你说我你不给我钱我就要自杀，但是你要跟他说，我奶奶知道这个不是你真心的，奶奶知道你很爱我们，你希望有我们在身边，所以我希望你真的，你讲这些话会很伤我的心，请你真的是要好好珍惜你的生命。奶奶愿意跟你有这个对话，你有什么不开心你可以跟我说，但是不要不可以的话，请他不要用威胁的方法，对吗？就是你要引导他讲，他这些话呢只是一种不理性的威胁，对吗？那但是奶奶听了以后，你可以跟他多讲你的感受，奶奶觉得你这样说我很心疼的，对吗？奶奶很爱你啊，你这样讲我真的是会觉得很心痛，我希望你可以珍惜自己，我们来见个面哈，奶奶可以跟你一起分担，所以就是把他一些这样的话化解出来，而不是因为怕了他真的会自杀然后立刻打钱，那这个呢就不是一个沟通了，对吧？这个你就是屈服于他的威胁了，那个就不对了。那所以既然他的妈妈一直不能冲破那种他很怕他嘛，他很害怕他会攻击呀，又不敢跟他有什么的，那就不要强迫他，就祷告，就让上帝来工作，但是你自己起码你先来想一下你跟你的孙女的沟通可以怎么去改善，对吗？通常我们说一般哈人呐、当他听到了一些你跟他讲心中那种感情的话呢，他应该是会觉得那种丝丝的温暖，就是他不会一想就是想到那种哇很毁灭性的，对吗？对呀对呀，因为你的孙女她需要你们，我一直都这样说，但是你必须要让她看到需要你们并不是金钱的关系，可以再上一层啊，这个就是你可以让她知道的。所以钱呢你可以给，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衡量给多少怎么给，对
对对
对对对，也要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鼓励他，因为奶奶年纪大了，我要给的也不多了，我可以给你的时间也不多了，我希望你可以自力更生，有一天你可以再走出房间找工作，然后你可以照顾自己，这就是奶奶的心愿，你就跟她说出来，对不对？对
对对
对对，但是我要告诉你哈，姊妹，这个长期征战来的，因为呢，你的孙女她面对太大的伤害嘛，你以前跟我们说过了，没有了父亲，有没有妈妈跟她的关系又不好，然后她自己也曾经找过医生，但是可能她觉得没有用吧，所以就关闭起来了。那现在呢，你可以做的就是要让这个关闭的心哈，再慢慢打开一点点，打开一点点，有时候他可能又关起来了，那你又等待，又慢慢让他知道奶奶在，奶奶一直都在，只是奶奶不希望你用这个方式来跟奶奶沟通，对吗？
对
呀对呀、啊啊、
我也跟他谈条件，我觉得你的要求我们可以答应你，
对、
但是我们也有条件，我们对你也要求，最起码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我想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这个觉得自己身体情况不好，你还要找医生去看，要看医生，还要吃药，还要治疗，
是，
对吧？
对、
啊，才能你要这个自己要恢复健康，你自己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以后你才能安安平平安安地的做。或者我也跟他提条件，也跟他讲条件。
我想哈，那个条件，那个条件呢？对呀、
啊，
对呀、
啊。不理，好像
没关系的，没关系，
不
理没关系，不理没关系，你就持续的给他这个鼓励了。我们说的条件也不是说你也反威胁，不是这，我们就是鼓励。如果他不理你，没有答应你什么， 他有听到，但是他不想要回应，暂时。但是你不知道的，因为有可能你就是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他你就是要不断、不断、不断。我们说的你比较辛苦的那一点，就是说因为你要敲他的门嘛，敲门的意思是怎么样？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敲，对吧？
嗯，
敲到他愿意打开喽。不能说哎呀，敲到什么三到四次他不要开门，那我不敲了。那当然可以，那你就要看一下你是不是想这样子了，对吗？这个也是要回到到底你想你要怎么样去帮助你的孙女了。有一些人说好啦，我已经到了我的我自己的已经到了点了，我不能了，我不能再做了，那就先不要敲咯。所以你要看你自己这个问题，你要问自己咯，你敲多少次你要敲多少次啊，有些人说哎，对呀、啊、不敲就不敲咯对呀、啊、又看耐性，对，因为你是他家人。有时候我们说人与人哈，我们的相处有界限的意思也是这样。有时候你强迫太多，你强迫你自己，你感到自己有困扰有压力，这个也不好。如果你自己感觉不良好了，敲了那么多次他又不听我的，那哎呀你先暂停，然后再祷告求主给你力量。你觉得这次好了，我过了可能一个月我休息好了，哦，又有力量可以再敲了，那你再敲一敲对吗？然后就是持续的敲了他不听，好，我再祷告，然后我自己有力量了我再敲一敲，
对
吧？
对,
对, 对，就这样咯。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这样求主来工作的意思就是这样咯。但是你要相信主，你当你祷告主耶稣听了，他也一定会在当中工作。所以我们要做的就做到我自己可以做的地步就好了，我不要强迫我自己超过我可以做的，我要不要也不要难为我自己，对吗？因为你都很重要，你不能为着你的孙女而你就忘记你自己的需要了。你明白吗，姊妹？对，
是这样，
是的，
是，
是。
现在跟牧师们也这样讲话，也我们新旧牧师也这样讲。
对呀、对呀、
你等待呀、
等待。
你这玩意，你为他祷告，你现在只能为他祷告。
对，
祷告给你力量，
祷告，然后敲门，祷告，敲门，祷告，敲门。
对，就像你讲的，
是的，
不断的敲门。最后就看可能感动他，
对
了，慢慢从打开，就这个意思。
是的，就是这样了，因为没办法了，因为过去你们失去了很多。这个也是有一种遗憾了。我们说，那但是不能回到过去的时候，你就展望将来，你就要帮这个人慢慢敲他的心门。还有就是，好像刚刚我们说的，给钱的方法，你们要有智慧哈、啊。那不能说他威胁你，你就给，你要跟他有这个对话喽。
要给就给，反正最起码得合适的了。
对，也不能，不对呀，不要说
纵容他，对，
对呀，对呀。
换他这个习惯，所以他在这有，他就没节制的这样要钱，是这样的。
对对对，他们只会觉得你们就是
他
的。
问题是他妈不给他，他问他妈要、我把信息传给他妈，他妈是现在出了省委会多一分钱都不给他。他又说他威胁我，他知道我还知道奶奶反正是心肠软嘛。有时候他就来要挟我，你怎么办？你讲我觉得搞得没办法。他。对，我只有他的微信，他又不给他妈联系。我没办法，我还害怕，我万一为他做啥事，我不是终身遗憾吗？不后悔吗？我你
姊妹啊，没有的，
我这样想，所以我觉得那个
是有时候啊，我们就好像你说啊，没办法咯，真的是要承认没办法，
连办法都没有。
对，因为你要做的都已经做的已经够了嘛，已经做很多了。他到底你往后那些，如果我们一直想。对你也不好，想一些有的没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姊妹，我先跟你谈到这里了。我还有其他电话。
谢谢黄老师。
好，不客气。
有什么难题，我再有什么再给你汇报吧。
一定一定。
谢谢你的。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电话哈。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 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盛放十，夫妻关系二，男女有别。弟兄姊妹，神造亚当以后，看到他孤单一个人在伊甸园，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于是呢，就从亚当的身上抽出一根的肋骨，造成女人夏娃，成为了亚当的伴侣，也成为亚当的帮助者。这个创世纪当中美丽的故事，不单提出了夫妻本该是一体的事实，同时呢，也暗示了女人作为妻子的使命，是要帮助她的丈夫。这个帮助不单单是指那些外在的生活上的照顾，或是事务上的协助，更重要的就是要去帮助丈夫成为一个更好、更合神心意的人。然而，要用对方法去帮助配偶，就要先了解配偶。作为人妻的姊妹，如果对男性的特质有一定的认识，不单单可以给对方更多的理解跟空间，也有助于夫妻的沟通的。讲到两性之间的关系、沟通、差异和互动，有一本书值得向大家介绍的，就是约翰·格瑞的《男女大不同》，内地也翻译称为《男人从火星来，女人从金星来》。书中很真实地说出了男性和女性在思维习惯跟表达上的不同之处，里头也给夫妻们提出不少可以改善沟通技巧的好建议。就让我们先来讲一讲男性跟女性在气质上的一些差异吧。男性是比较看重事实、信息和数据的，而女性呢，就是比较看重情感和直觉。男性认为比较有价值的事情是权柄、能力、效率和成就，而女性就认为爱情、美丽、人际关系跟沟通比较有价值。传统上呢，男性较为看重事业上的成功，而女性较为看重家庭中成员的关系的。在情感上，男性比较容易落进挫败感的陷阱，他们需要不断被肯定，希望得到欣赏，而女性呢，就比较容易落入孤单的陷阱。她们需要亲密的人际交往跟倾诉，经常希望得到爱。在生理上，男性比较容易冲动，而女性就比较慢热。男性和女性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处理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的。比方说，女性在遇上难题的时候，她们需要的是要说出她们的感觉，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她们身边的配偶不肯听她说话，那么这位女性就会感到自己是被漠视、冷落了，觉得自己不被爱。另一方面，如果她们的配偶在听的过程当中只是不断地批评她们，或是给他们一些吩咐跟建议，那么妻子们感受到的也是不被理解的，因为妻子们期待的只是丈夫认真地聆听他们的感受而已，他们不倾诉就不会舒服的。可是如果是倒过来，男性遇上的难题，那么他们需要的却是独处和安静。如果这个时候做妻子的经常强迫他们讲话，或是使他感到内疚，那么这一位男性就会觉得分外的苦闷，想要逃避。如果这个时候做妻子的
不问情由，就在他身边责骂批判。男性就会觉得这个女人看清了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更有挫败感了。所以要适当的向配偶表达爱，就要了解他的需要，用对的方法。男性跟女性都需要爱的，可是彼此对爱的解码是不一样的。结婚30年，担任美国家庭导师的这个加里博士跟他的妻子芭芭拉曾经调查了超过700对的夫妻，要求他们在一张列有20个项目的爱的需要清单里面，按重要性排出先后的次序，好了解男跟女对爱的需求有什么不同。结果做妻子的列出的头5个爱的需要项目分别是：1无条件的爱跟接纳，2亲密的感情关系跟沟通，3亲密的属灵关系，4鼓励跟肯定，5陪伴和友谊。而做丈夫的最看重的头5项爱的需要分别是：1无条件的爱跟接纳，2亲密的性关系，3陪伴和友谊，4肯定跟鼓励，5亲密的属灵关系。这些男性列出的次序跟你所想的是不是有所不同呢？原来啊，女性认为得到丈夫的关心了解，丈夫认同她的感受，安慰她，就是爱了。可是男性却要在妻子信任他、感激他、赞美肯定他的时候，才会感受到妻子的爱的。而且男性在妻子对他有性反应的时候，会深深地感受到被爱。以下我们要再详细地谈一谈男性怎么样感受到妻子的爱。首先，就好像女人需要男人关心才感受到爱，男人也需要得到女人的信任才会满足的。信任配偶就是相信丈夫会尽力而为。当做妻子的对丈夫的能力跟意向透露出积极的信念跟表白的时候，认真地对他说：我相信你已经尽力了，做丈夫的是会很感动的。其次，就好像女人需要被了解，男人也需要女人的接纳才能体会到爱。提醒自己婚姻的盟约，爱就是完全的接纳，追求被神的爱所充满，用无条件的爱去爱配偶，不要动不动就说威胁讽刺的话，或是拿他跟别人比较的话，却练习多说造就他的好话。举例来说，当做丈夫的犯了错，妻子不要这样说：我早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了，你看一看。假如一起去郊游，做丈夫的走错了一段路，引致要多走一些路的话，做妻子的没有责备，却是说：没关系，如果不走错路，我们还看不到这漂亮的风景呢。一旦做丈夫的觉得自己是被妻子接纳的，他就有动力去为妻子做得更好了。第三，就好像女人需要男人的尊重，男人也透过女人的感激来体会爱。当妻子不忽视丈夫的努力跟贡献，向丈夫表达感激的时候，男人就会受到激励，知道努力没有白费，会因此更加的努力。比如对他说：谢谢您这么辛劳打工赚钱供养这个家。第四，正如女人需要男人的忠诚，男人也需要女人的赞美。赞美丈夫就是以惊奇、喜悦、肯定来尊重他。比如说：你坚毅面对挫折，我引以为荣啊。 要赞赏丈夫，就要平常多留意还有欣赏丈夫的长处了。当你觉得自己嫁了一个有不少优点的人，自然就会觉得快乐幸福，对方和你在一起也会很自豪，很有自尊的。第五，正如女人需要认同，男人也需要肯定，因为男人内心都想成为他心中女人的英雄，而妻子的肯定就是做丈夫的已经成为英雄的信号了。当做妻子的经常向丈夫表达信任、接纳、感激、赞美跟肯定，就会鼓励丈夫勇往直前呢。
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对我们辅导。
人在看病、哦、还是难免遇到难题。
我也感觉挺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王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今天非常的感恩，我们可以收听到两位听众的电话，也收听到呢有听众的见证。如果大家呢都有相类似的这些生活上的疑难问题，需要我们来为你祷告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与我们联系。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空中辅导这个热线都会开放的。而且呢，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还会有精神健康热线，在直播的时间7:00到8:00，廖医生跟周师母呢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